宁静夜色中，江面上有人在潜水，社交网络上有人在发布信息售卖野生鱼，十年禁渔却难禁熏心的利欲。保护生态，民警又能否让潜水员们无所遁形？追踪潜水员，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喂，各小组注意。
收到收到，什么情况？
已经发动车辆了。
小崔，
别动，别动，小崽，别动，小崽，小崽，把车，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小崔，
小崔，小崔，小崔，小崔，小崔，小崔，小崔，小崔，小崔。
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由于近年来过度的捕捞，长江的生态资源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正是基于这一政策，国家出台了十年禁捕的专项行动。
2020年7月1日，在公安部农业农村部的总体部署下，为切实加强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开启了为期3年的打击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为掌握第一手信息，依法严厉打击整治非法捕捞等各类危害水生生物资源行为，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食品药品和生态环境犯罪侦查支队对辖区内的有关场所进行了摸排走访。
有一种货特别俏的时候，那一天那个货也不稳定价格。
通过我们的这个专项行动，就是要打破资源越捕越少、生态越捕越糟、渔民越捕越穷的恶性循环。
在这个大走访、大摸排之中，我们筛选了上千条有用的信息。
通过对走访中得到的有用信息进行梳理，民警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之前有一帮貌似专业潜水员的人在长江支流嘉陵江江面上活动过。嘉陵江重庆江段虽然江面宽阔，但水深和水下能见度都很有限，并不适合开展潜水活动。民警决定摸清这伙人的情况。
很隐秘的地区，相当于是我们要和这群那个团伙进行斗智斗勇的话，需要做一个猫鼠游戏。
好，这是我们要抓获的一个非法捕捞的犯罪团伙。
很快，民警就查清这个看似专业的潜水团队正是一伙进行非法捕捞的人。可是，在警方启动专项整治行动后，他们就立刻收手，人也消失了。
当时我们得到这个线索的时候，只是知道他在大概在哪一个区域进行活动，但是我们根本不了解这群团伙的组织架构有哪些人，以及以什么方式进行一个非法捕捞活动。
随后，民警在当地海鲜市场的走访中再次得到了另一条线索。有群众反映，不久前有人曾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出售生态鱼的信息。
同时出现了一个地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就是位于重庆 某地区的一个偏远小区里面。
在这个位置偏远的小区里，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民警们找到了一间可疑的仓库。
这个仓库它在一个小区的一个角落里，不容易被发现。仓库没有明显的标识，平时进出的人很少，夜深人静的时候才会有人来人往，白天的时候这个仓库都是紧闭的。
随后民警发现这间仓库的主要用途是储存活鱼，
平时进货的时候也是在晚上人烟稀少的时候。
种种异常现象引起了民警的特别注意，
所以这个仓库随即就被我们列为了我们的调查重点对象。
通过走访邻居了解的，这个仓库是一个名叫张某的人出租的一个仓库。
民警随即对这间仓库的承租人张某进行了调查。
我们通过锁定了张某这个人的话，我们发现张某他之前有过非法捕捞水产品，被我们公安机关采取过强制措施，也被渝北区人民法院判过刑。
民警了解到，张某在2014年因非法捕捞被公安机关处理过，就停手了。然而，就在2020年1月，国家农业农村部发布长江流域十年禁渔计划后，张某却又一次干起了贩鱼卖鱼的行当，而且还有不少买过鱼的人说，张某出售的是一种生态鱼。
这引起了我们的警觉，他有可能正是利用这个时间差赚一笔生态财。大多数
生态鱼，人们常说的生态鱼，一般特指两种鱼，一种是以环保无公害的天然饵料、人工养殖的商品鱼，另一种则说的是为改善河道生态，渔政部门在自然水体中放养的鱼。张某经常向买家宣传，自己手上的生态鱼是从贵州、四川等地的养殖户手上收购来的。然而，事情果真如此吗？
他之前的非法捕捞就是一个电鱼，就是用那个竹竿连接一个电瓶，在那个河沟溪滩上面电一些鱼出来。他
肯定就是。警方的疑惑是，如果张某果真是在贩卖人工养殖的商品生态鱼，为什么非要租用一家既远离市场又位置偏僻不便运输的仓库呢？而且张某经常在深夜里进货出货的行为，也似乎是在刻意回避着什么。
这点让我们怀疑到他是不是以生态鱼名义的幌子来贩卖野生鱼。
果然，通过接触更多的买家，民警在他们手上直接看到了张某售卖的所谓生态鱼。
他售卖的鱼不是我们一些普通的一些家养鱼、饲养鱼，他所售卖的鱼很多鱼种，它是一些深层次生活的鱼，大部分是来自于野外。
对于富有经验的民警们来说，在自然江河中生长的野生鱼与人工养殖的商品鱼，无论从品种、鱼体外形上都有很明显的区别。
野生鱼和生态鱼的区别主要在它们的外形上，野生鱼相对来说个头比较小，品相不是很卖座，生态鱼因为是人工饲养的，个头一般比较大，品相也要好很多。野生鱼虽然没有卖相，但还是有人对他们有所需求。
那么张某出售的野生鱼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会不会与之前在嘉陵江进行非法捕捞的那帮潜水员有关呢？不久，民警在网络社交平台上找到了张某留下的信息，
发现他在某一个视频社交平台上面跟一个叫蒋某的人联系频繁。
与张某联络的蒋某45岁，广西桂林人。民警调查获知，这位蒋某正是一名专业的潜水教练。可是在蒋某发布的短视频中， 民警却发现了潜水之外的内容。
在一个户外拿着很多捕捞的鱼获物的一些视频，
这些鱼一看就不是那种饲养的鱼类啊，包括它的出境的环境也是一看就是野生的水域环境。
2019年5月3号，哇塞，这都有没有80斤，太厉害，这个帅哥太厉害了，我看一下，提起来抱一下，你抱起来才看见。
明明是一个潜水教练，蒋某又为何会经常深夜去野外潜水捕鱼呢？并且从蒋某公开的短视频显示，蒋某还曾经往返于贵州、广西多地进行潜水捕鱼。
他长期在社交网络平台上面发布在户外捕鱼的一些信息，同时也在平台上向那个各地的那些网友说诚信合作。
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还发现张某曾多次在蒋某的短视频下方留言，并相邀蒋某前来重庆。那么这名具备潜水捕捞技能的蒋某会不会与张某有某种合作呢？
我们就怀疑蒋某肯定就是张某与野生鱼的供货商，这就对蒋某进行了重点关注。
2020年10月1日，民警发现蒋某突然自驾车从广西来到了重庆，并与张某等人碰了面。而引起民警警觉的是，几人碰面后立即去往了嘉陵江边，
发现他们的行踪主要是集中在嘉陵江一个重点水域，那个水域也是我们列为一个保护区，那个是个出鱼的地方。
一个拥有潜水捕捞技能，另一个则涉嫌非法贩卖野生鱼，而他们两人又都同时出现在嘉陵江流域一个重点出鱼的地方，这一举动让所有民警心头一紧。
我们就怀疑他肯定是要准备进行非法捕捞行为再踩点。
可就在民警对这几人进行深入侦查时，一个突发情况出现了。
蒋某啊，在重庆待了没两天，他就立即那个离开重庆了。当时我们其实挺纳闷的。
从广西自驾车来到重庆的蒋某，又为何只在重庆待了两天就马上离开了呢？民警对蒋某、张某等人的行踪轨迹进行研判，发现在2020年国庆节期间，重庆嘉陵江流域连续降水，水文条件发生了变化，水质变得非常浑浊。
我们就怀疑因为水体太浑浊的时候把鱼冲跑了，不太适合进行一个非法捕捞活动。
不出所料，随着蒋某的突然离开，张某非法贩卖野生鱼的生意也停止了。这从另一角度印证了民警的研判，张某与蒋某极可能是在合伙作案。
蒋某从广西远道到重庆来，肯定不会就此放弃。我相信他们一个长期从事非法捕捞的人员，不应该会轻易放过这个重要的水域。
于是我们继续的跟着这条线索。
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民警持续关注着蒋某的动态，而各种迹象也表明，蒋某这段时间一直在贵州、广西等地活动。59天后，转机终于出现了。2020年11月30日，民警发现蒋某再次来到了重庆，而这一次除了他自己，还多了一个同行的人。
并且他这次还带了一个人，陈某。到了重庆之后就跟张某联系了，当天夜里他们就到嘉陵江的一个河段去了。
几人深夜去往的地方，正是上次蒋某和张某出现的地点。第二天，民警发现，张某的朋友圈 又开始发布授鱼的信息了。
这就更引起了我们的警觉，就更加确信了他们在嘉陵江流域进行一个非法捕捞的活动。
此时一个难题摆在了民警面前，抓贼必须抓赃，可由于没有摸清这些人的捕捞规律，想要不惊动对方，从而一举人赃并获，相当困难。
但是我们现在当时不确定他们是否使用了国家禁止的方法或者禁用的工具在进行捕捞，
同时他们以船的形式，我们一旦靠近它，他们就随时可能把渔获物沉江，把工具沉江，我们的抓捕条件也不是很适合。
到了2020年12月2日晚上10点多，蹲守民警发现张某的仓库灯火通明，这个非法捕捞团伙的成员也全部集结到了仓库，并且这一次他们还把全套捕捞设备都搬上了车，
还有一些充氧的，以及一些感觉 CBD， 就是一些潜水衣。然后我们就发现，我们就开始判断这伙人今晚上肯定要干一票大的。
这伙人乘车离开仓库后，民警紧急追踪，并锁定了其中的一辆面包车。对方异常狡猾，只要感觉到一点异常，他们就会辨别摆脱。
这群人非常的警觉，反侦查意识也特别强，时常走走停停的。
晚上11点多，面包车行驶到一个拐角路口时突然停了下来，此时跟在后面的警方车辆距离他仅仅不到100米。
发现这伙人在偏僻路段停下来过后，我们其实心头一惊，然后就觉得这伙人是不是怀疑有警察在对他们进行跟踪。
情况紧急，民警急中生智，驾车径直超了过去，避免了打草惊蛇。
在我们也走了一段距离想回头再发现他们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车已经不在了，
追踪车辆失败了。民警立即加紧侦查，寻找对方车辆的行驶轨迹。继
续开了哦。通过我们对张某的车辆轨迹研判，就发现，在12月2号，12月3号凌晨，他们到了嘉陵江白沙陀流域附近。
白沙陀，位于重庆市北碚区的嘉陵江边。熟悉情况的民警知道，这里的水域是当地野生鱼集中栖息繁殖的地点，此时恰逢12月初，正是野生鱼的繁殖阶段。民警推测，此时出现在这里的潜水员们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所以那地儿鱼就特别多，然后它的水深也特别深，水深有6-70米，特别适合一些比较珍贵一些鱼种在这里生存。
应该是沿着这条路
到白沙陀，他们必须要经过北碚区的西山坪。可追踪到这里，对方的踪迹却不见了。
他应该是走的西山坪，从凉风崖上去的，到了西山坪那儿，后面就没在了。但是那里有条路，应该是可以下到嘉陵江那个下面的，
可以下去。
那一节应该是白沙陀，那些附近，
延
东路大渡口。应该是从那方向回来了。
对，
那个时候应该是
远东路大渡口，就是
它应该高了，时候正好那都是10:30，应该是出发，应该是高到了。
把这个放大。
通过调阅道路监控，民警在一张道路卡口照片上发现了线索。照片显示，2020年12月3日凌晨3:30，蒋某等人驾车从白沙陀流域往江北方向行驶时，车内几人的神态与出发时明显不同。
发现啊，在2号他们刚出发的时候，几个人的表情啊、神情都很兴奋，但是到了3点多的时候，明显的感觉到他们很疲惫，在打瞌睡。
凌晨三点确实是人最疲劳的时候，更何况这些人在深夜的江水中已经消耗了很多体力，疲惫是必然的。
因为那个潜水是相当耗体力的一项那个深潜工作，他们疲惫的话，说明他们当天晚上应该是下过水的。
果然，通过张某的朋友圈，民警确认，他们又一次进行了非法捕捞。
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发现张某的朋友圈又开始有出售野生鱼的一些信息了。
蒋某从11月30日由广西来到重庆后，接连几晚都在嘉陵江里进行了非法捕捞，可由于难以人赃并获，民警迟迟无法实施抓捕。
当时也比较拿到起比较棘手，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团伙，他的那个方式，他的地点，他是当天就是临时去踩点之后才确定的，所以说我们事前是通过我们的手段是掌握不了他的地方的。
上车了，
看看。
转机很快就出现了，即将到来的时间里，民警与这伙人最后的较量就要开始了。
现场遵守民警反馈的信息就发现，他们一直对之前的鱼货物成效不满意，一直表示今天一定要干票大的。
2020年12月3日深夜，蹲守民警发现蒋某等人再次驱车前往了白沙坨。
当时我们非常的激动，因为我终于可以收网的那种心情。
通过侦查，民警这次明确了这伙人进行非法捕捞的确切场所。可是在这紧要关头，民警又遇到了障碍。
就发现李某的一个车辆停在了半山腰，我们就怀疑他们为了防止被打击，肯定有暗哨。
好的好的，你继续观察，注意安全。
为避免功亏一篑，民警兵分两路，一路对暗哨进行侦控，另一路则在这伙人回城的必经之路上悄悄蹲守。
为了确定要那个一举抓获，人赃并获，固定证据，有效的打击他们这群非法捕捞团伙，好，我们就根据当时的地形，就设置了一个口袋阵。
喂，各小子注意。
收到收到，什么情况？
已经发动车辆了，他们准备上来了。
这个在凌晨3点30分的时候，李某驾驶他运送鱼货物的车从河边往山上走，
一个 SUV 车，另一个是一个面包车，就一前一后沿着江岸开始慢慢的驶向我们这边那个山体过来。
3分钟后，这个非法捕捞团伙驾车进入了警方的包围圈。
说我们的出现完全是他们没有预料的，有一种神兵天降的感觉。
打起来，
打了，打谁？
咱们俩没人。
问他啥东西？
啥东西噻？
来来，全部拿来，那边没得，那边。
看到就行了，我们看到就行。
到案后，蒋某、张某等人很快就承认了自己非法捕捞的事实。经公安机关核查，这个非法捕捞团伙仅仅3天时间 就通过潜水和放电的方式非法捕鱼200多公斤。
进行那个非法捕捞的话，对我们的那个生态损害是非常巨大的。很多鱼啊，它们肚子都鼓鼓的，因为被电过的鱼，它产出来的卵是不可能孵化出小鱼的。这是对我们的野生鱼的保护，是一个毁灭性的破坏。
这类案件的侦破，我们就是要告诫那个企图以破坏长江生态流域，来满足一己私欲的违法犯罪人员，停止违法犯罪。公安机关将以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打击长江非法捕鱼、违法犯罪，保护长江生态。